第一课，接受大使命。引言：一名学生应为小组阅读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。有些人认为这条命令只针对使徒。威廉·凯里1761至1834，来自英格兰，他是一名鞋匠，对传福音有着强烈的渴望，但他所在的教会对国外宣教工作并不感兴趣。他们认为神已经决定了他要拯救的人，他不依赖人类的帮助。在一次牧师会议上，凯里提出了一个讨论话题，他问大使命是否是教会直到世界末了的任务，因为主耶稣在大使命中的应许是他将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会议负责人说，坐下吧，年轻人，你是个狂热分子。当神要改变异教徒的信仰时，他就会这么做，不需要你我的帮助。我们知道这个命令是给教会的，直到教会的末了。主耶稣应许要与宣教的人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表明这项任务的责任属于世世代代的教会。当年的使徒们在有生之年无法完成任务，但主耶稣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。马太福音第24章第14节。因此，传福音是教会每一代人的责任。再看看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至20节的细节。主耶稣的具体命令是什么？耶稣的具体命令是，教会要到各处去，使人做主耶稣的门徒。这条命令包括传福音，因为一个人只有在信主之后才能成为门徒。这条命令也意味着教会必须把传福音和门徒训练作为优先事项，并热切地采取行动，否则教会就没有实现其存在的理由。万民，每一个族群，一词表明对外宣教工作是受命进行的，因为只有将福音传给各族群，他们才能得到福音，任何一类人都不应被排除在外。命令不仅仅是传福音，教导的过程是必要的，因为我们应该教导信徒主耶稣所吩咐的一切。教师必须全然个人的委身于遵守基督的命令，因为他必须成为一个好榜样，向归信的人展示如何过顺服基督的生活。悔改归主的人也必须委身顺服基督，因为光学习基督的命令而不顺服并不足够。如果他不顺服于他所学到的，他就是在抵制门徒训练的工作。门徒训练的过程不仅是教育的过程，也是塑造品格的过程。宣教是圣经中的首要事项。除了大使命之外，圣经中还有许多经文表明传福音是神给教会的首要任务。班长注意，学生们应该查找下列参考资料，并说出每条资料如何说明传福音是圣经中的优先事项，用附注帮助他们。马太福音第9章第36至38节，耶稣希望他的门徒分享他对迷失之人的怜悯，并祈求神派遣工人到属灵禾场。使徒行传第4章第29节，当教会第一次面临逼迫时，他们首先担心的不是身体上的危险，而是福音可能会受到阻碍。他们祷告，尽管有逼迫，神的话语仍能传播。使徒行传第11章第18节，犹太教会为外邦人得到救赎而归荣耀与神。腓立比书第1章第18节，保罗为基督的传扬而欢欣鼓舞，即使他在监狱中受苦。以弗所书第6章第19节，保罗请求为有效的传福音祷告。罗马书第10章第13至15节，保罗强调迫切需要福音使者，因为救恩是给那些听到并相信的人。信徒渴望迷失之人信主的理由，他应该渴望以耶稣为榜样。耶稣离开天堂，为拯救迷失之人而生死与共。 他应该希望神因悖逆之人转变为敬拜神而得到荣耀。他应该将福音的传播视为基督及其赎罪的得胜。他应该希望参与神优先考虑的工作。他应该同情那些因罪而面临永恒审判的迷失者。渴望事工成功和当地教会成长并没有错。重要的是，我们的渴望不能出于成功的自豪，不是为了与其他教会竞争，也不是因为喜欢争论。有些信徒蒙神特别呼召，有传福音的恩赐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，领袖必须记住，并不是所有信徒都有同样的传福音技巧。然而，每个信徒都应该致力于帮助教会完成宣教的使命，并且应该为分享福音做好准备。信徒不传福音的原因，为什么不是所有信徒都传福音？缺乏普遍的属灵热情，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传福音，不知道如何开启属灵对话，不知道如何介绍福音，害怕无法回答反对意见，与世界不同的尴尬，怀疑他的努力是否有效，迫害。这些理由是否足够充分？起步，如果有人不为拯救失丧之人做任何事，那么该怎么让他开始做呢？如果他没有属灵热忱，他就需要个人的属灵复兴。如果一个人在灵性上是活泼的、热切的，并且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参与完成大使命，那么以下两个因素很可能就是他所需要的起步。一、信心。他需要认识到神如何使福音变得有力量。二、装备。他需要接受培训以传播福音。请一名学生为小组阅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8至30节和第39节。撒玛利亚妇人有什么资格带人来见主耶稣？她没有受过任何训练，但她经历过恩典，也把传扬耶稣作为生命优先事项。如果一个人具备这两点，即蒙恩的经历和告诉他人的渴望，他就具备了宣教士最重要的资格。培训是好的，但如果一个人缺乏这两个条件，任何培训都不能使他成为一个好的宣教士。重要的问题，你需要什么才能开始？你已经在做什么来帮助传播福音？你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满意吗？怎样才能帮助你更热心、更有效地分享福音？宣教士的品格，让我们来谈谈什么样的人才能接受大使命。即使是新信主的人，也可以分享他的见证，讲述使他信主的真理。然而，一个能被神使用并长期发挥宣教士功效的人，需具备某些特征。一、已经归信。宣教士必须是一个悔改归主的人，因为一、他需要一个可以分享的见证。二、没有经历过信主，他就无法理解信主。三、他必须拥有悔改信主时发生的性格转变。如果一个没有悔改信主的人在做宗教工作，他就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，动机也是错误的。二、始终如一的基督徒生活。虽然我们不应该错过任何一个分享福音的机会，但当一个人从他信任的人那里听到福音时，传福音才是最有效的。最信任你的人应该是最了解你的人。宣教士应该展示出献身于神的生活，始终顺服神。三、与教会有连接。宣教士必须是教会中委身的成员，因为一、他需要能够邀请人们加入信仰的大家庭。二、他需要教会的帮助来对信主的人进行门徒训练。三、他需要属灵问责。四、他需要教会的支持和鼓励。他必须得到属灵弟兄姐妹的信任。他必须尊重教会的领导和工作。如果他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信徒，可以在没有教会的情况下开展事工，那么他就不了解教会，也不了解福音的邀请。四、忠于真理。 宣教士必须相信，神的话语是我们要分享的真理宝藏。圣经给出了救赎和与神建立关系的条件，我们绝不能为了让我们的信息更容易被接受而改变真理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至二节。因为圣经，我们知道每个人最终都会去永恒的天堂或永恒的地狱。传道人的动机就是这个信念。五、圣灵充满。圣灵赐力量给福音信息，它使人知罪，赐予属灵的渴望，使未信者能够以信心做出回应。宣教士只有在被圣灵使用时才会有效，因此他必须谦卑地倚靠神，他必须虔诚祷告，他必须祈求神的指引。宣教士必须寻求圣灵充满，圣灵会充满人，洁净人的心灵，赐人服事的能力。耶稣告诉使徒们要期待圣灵的这种工作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至五节。使徒们在五旬节经历了圣灵的充满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、第二章第四节、第十五章第八至九节。有时神也会赐下圣灵的特别恩膏，使宣教士能够面对特定的挑战，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九至十二节。